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了 Rainy 姐妹，她要来跟我们分享她生命里面的一个经历。那我们取的一个题目就是喜乐的夹心饼干。这个夹心饼干的意思是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做了夹心饼干，那我们怎么喜乐的扮演这个夹心饼干的角色。谢谢 Rainy 你好。
冯姐好。
是，那你就跟我们分享你的这个夹心饼干哦，是在爸爸和妈妈的关系里面你是那个夹心饼干女儿，但是我们要怎么喜乐的来扮演这个角色。好，那就请你跟我们分享。
好，2年前爸爸身体开始衰退，渐渐无法上班，和妈妈必须整天相处在同一个屋檐下，两个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不同的人就产生了很大的冲突。爸爸常打电话跟我抱怨，妈妈把家里弄得好乱哦，又限制他吃东西，煮的食物他也不爱。可是当妈妈被爸爸挑剔的时候啊，就常常跑到楼下偷偷的打电话跟我哭诉说，我要不是心软放不下你爸，实在很想离家出走。身为女儿的我挺谁都不是，刚开始我就把爸妈当成学员的组员，很想要把真理告诉他，希望他像学员的姐妹一样改变，学习敬重顺服爸爸。但是妈妈只是不断重复的抱怨，活不出真理。我听得很心烦，也觉得很沮丧、挫折又失望，心里啊常常对他生气，甚至我会论断他说，他不是基督徒吗？为什么没有办法倚靠神呢？可是在小组被提醒后，我才明白是我想掌控，这也是我的骄傲。我明白我要做的不是教导，因为她是我的妈妈，不是我的组员。我只要做好我女儿的角色，就是接纳妈妈的软弱，我学习倾听、安慰、肯定妈妈做对的部分，跟妈妈分享姐妹的见证，但是我不能期望她马上改变。后来我也成为爸爸妈妈中间的润滑剂和桥梁，坏话到我口中，我就转成好话和肯定的话传回去给他们听了。
嗯，好，我听到这里哦，我就觉得好有趣哦。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心里也会会心的一笑，因为也有可能在你跟你的父母之间相处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爸爸来跟你抱怨妈妈怎样怎样，然后妈妈呢又私下跟你说，哎呀，爸爸让他很难欸，很痛苦欸。所以我们就好像那个夹心饼干哈。那我要说这个夹心饼干的关系也不只限于我们跟父母相处的关系里面，有的时候可能是先生跟小孩，譬如说小孩跟你抱怨说爸爸都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你先生也跟你说啊，你怎么这样管教小孩呢？啊，你先生对于你处理小孩的事情的方式也有很多的意见，或者先生会跟你说，你去跟他说怎样怎样，然后小孩也会叫你要跟爸爸说怎样怎样。还有譬如说，公公婆婆跟我们先生的关系，跟他们的儿子的关系，甚至譬如说在小组里或者在教会里，这个 A 跟 B 相处不好，然后 A 会跑来跟你诉苦，然后 B 也会跟你说一些他心里不开心的事，那也是跟 A 有关系的。哇，那我们被夹在中间，好像我们常常觉得，我不知道 Rainy 你会不会这样觉得，当爸爸来跟你讲妈妈怎么让他痛苦，然后妈妈又跟你抱怨爸爸的不是，我们常常就会落入一种责任感的里面，我们就觉得我有责任要帮他们摆平啊，或者我有责任要让 A 喜欢 B 也要让 B 喜欢 A。 所以当我们觉得我有责任要帮助他们和好，要帮助他们相爱的时候，其实我们立刻就有压力。那就像刚才 Rainy 讲的，他说他听了心很烦，也很挫折失望，常常在心里论断，对妈妈甚至对爸爸很生气啊。这个论断就是 你不是基督徒吗？你怎么都不依靠神呢？我讲的这些话你怎么都听不懂呢？
嗯，
我觉得 Rainy 好棒哦，你那时候发现当你想要帮助他们，可是最后变成一种生气论断的时候，其实你是想做什么？
我想要掌控他们。
对，其实变成一种掌控。你知道掌控啊，在人际关系里面就是越界了，那个其实不是你的事、嗯、你没有责任要让他们两个人和好，因为当你觉得有责任的时候，你的建议或者你的反应就会变成一种掌控，因为你会给他建议啊、嗯、当他不听的时候你就生气，那你说是掌控也是骄傲、欸、哇，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种认知。我们想要帮助别人的人，我们需要有这种自我认知，当对方不接受我的建议的时候，如果我生气，其实那是我的骄傲，是因为我想掌控，这也在人际关系里就是越界了。所以 Rainy 你说后来你发现你的角色是应该怎么做？
我就是回归到我当女儿的角色，我就是去接纳妈妈来跟我抱怨，我接纳妈妈的软弱，我去同理她、嗯、我也去肯定她，我甚至去倾听她，然后我就跟她分享我所听到的真理还有姐妹的见证、嗯、可是我要做的是、嗯、我不能够期望她照着我希望的样子然后就是马上改变。
是是，所以同理还有你说请听，同理就是啊，妈你真辛苦，哎呀妈我了解，真不容易。你刚刚最后的一句话是说，坏话到我口中我就转化成好话及肯定的话传回去给对方听、啊、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例子？
好，有一天呢，我的爸爸又跟我抱怨妈妈，爸爸就说我们家现在堆满了东西，都快变成垃圾场了，房间走不进去，看了就好头大、啊、我的好朋友要来我们家，我都不敢让他们进来，实在很受不了你妈妈耶。我就回应我爸爸说，爸爸你辛苦了，爸爸你要包容妈妈真不容易，每个人都有优缺点，活了一大把年纪了，我们眼睛闭起来把门关上不要看就好了，家里是讲爱的地方，可以多看看妈妈的优点啊，想想啊，你们从年轻一路辛苦走来，也经历了风风雨雨，说实话妈妈也很不容易耶，因为她也常常包容你的坏脾气啊，她没有心眼，单纯喜欢帮助人，那你呢很精明能干，你们夫妻的特质啊彼此互补，你就不要生气了嘛，来我给你看你孙女昨天做的巴斯克蛋糕解解馋吧。我就这样子化解了一场本来会恶化的冲突、欸、
嗯，是，我听到 Rainy 你在这里哈，你去理解爸爸，就是哇爸爸你这样子真的不容易，辛苦你了、
嗯、
要包容妈妈真不简单，所以这是一个同理爸爸的话，然后呢、嗯、你就引导他，哎呀这个我们就把门关起来不要看就好了。不过我刚刚听到你爸爸讲的说家里这样堆满了东西，哇我听了我也真的觉得你爸爸很不简单、哦、那你给他的建议就是闭起眼睛关上门不要看就好，但是你也告诉爸爸妈妈的优点，妈妈的优点是妈妈陪他辛苦这么多年一路走过来，然后做生意把孩子养大，还有妈妈的优点是她没有心眼，她很单纯，她很喜欢帮助人，那爸爸你的优点呢是精明能干，所以你们两个人彼此互补，所以你说了妈妈的优点，然后你也赞美肯定了爸爸的优点，哇我在想这个时候如果我是你爸爸我听了也很舒服、欸、哇我女儿真的都了解我，我真的是我们夫妻两个那个比较精明聪明能干的人、嗯、想一想对啦，我的老婆也真的很热心，真的也很喜欢帮助人，那这个也真的是我老婆的优点，所以好棒哦，然后再把孙女做的巴斯克乳酪蛋糕，哇、嗯、我都听了 好开心哦，吃不到看一看也好啊、嗯。是，那对妈妈这个部分呢？
对妈妈这个部分，就是爸爸自从住院以后，妈妈就非常的辛苦服侍他。爸爸的要求很多，脾气又不好，常常有自己的意见，还要求别人都要听他的。对亲近的妈妈更容易有情绪。他几次住院的过程都搞得人仰马翻。每当爸爸不开心的时候，就对妈妈发怒排毒。有时看到妈妈受的气和委屈，就很敬佩他竟然可以忍受爸爸这样子时不时无理和情绪化的对待。他有一位朋友还对他说，当初你老公有状况的时候，你就不应该理他，放手让他走了吧，这样他可以少受点苦，你也比较轻松。可是妈妈没有这么做，她体谅爸爸身体不舒服，难免会有情绪，自己心中虽然有苦，可是还是对爸爸不离不弃。
是，哎呀，我听到这里，其实我也很敬佩你妈妈耶。这样听起来哈，你妈妈只有一个让爸爸有一点难的地方，就是家里堆满东西。不过其实这个蛮多家庭，你走进去也是这样子哈。一个是喜欢井然有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舍不得丢东西。我想除了这件事情之外，真的也是看到你妈妈对你爸爸不离不弃，照顾生病的爸爸，爸爸又有很多情绪。我想人在生病的时候也难免会有情绪，可是妈妈都甘心乐意的继续照顾爸爸。所以我们看到夫妻年老了彼此相依为命，真的是有的时候会对对方不舒服不开心的地方，身为儿女夹在中间。请 Rainy 你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归纳，就是做夹心饼干我们需要掌握的哪些重点？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先接受聆听他们双方的一个抱怨。听到他们的抱怨的时候，就我而言，我不选边站，我自己把自己从儿女的角色抽离出来。我觉得当我把这个角色抽离出来的时候，我就比较可以用一个中立的角色去看待他们两个人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我去同理他们的感受，不随从他们的情绪起舞。第三个是我也感谢他们为这个家庭子女的付出，肯定他们，就像我刚才讲的，我肯定爸爸跟妈妈他们一路携手走过来，然后经历很多的风风雨雨。最后我也指出爸爸跟妈妈彼此的一个优点，那我想他们的情绪就会比较的平静下来，不这么的情绪化看这一件事情。
是，所以不选边站，同理，然后肯定他们所做的对的，然后也让彼此去看到对方的优点。那我想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他们还是跟以前一样都没有改变，那各位我要说你也没有责任哦。你说那你该怎么办？你就是继续做刚才 Rainy 提供的这几点，不选边站，同理他们的感受，肯定他们做的对做的好的地方，也让他们去看到对方做的对做的好的地方。那你知道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可能他两天以后他又打电话来跟你抱怨，没关系，我们就再重复这样的一个过程，不要选边站哦，然后同理他，愿意聆听，肯定他所做的对的做的好的地方。哎呀真好 Rainy， 你给的这个建议我都好受益哦。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我们要回来来做问题解答。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这里有一题哈，我就请 Rainy 也帮我们回答。这是一位女士提出来的，她说丈夫在外不肯与我同住，逼迫离婚，婆婆帮我带孩子，因为我们生活习惯不同，她总觉得我特意想害她，我解释和道歉也没有用。于是婆婆长期跟丈夫抱怨我，丈夫本来就逼离， 更是完全不愿意相信我所说的话，目前觉得是我虐待他妈妈。我想辞职回家自己带孩子，可是丈夫和丈夫的家庭暴怒，觉得我对家庭经济不负责任，更是把逼离婚的理由归咎到我不肯赚钱，我该怎么办呢？啊 Rainy， 我听到这位姐妹真的是有很深的苦情啊，好困难哦。Rainy， 你会给她什么样的鼓励和建议呢？我也说一下哈， Rainy 也是我们妇女事工的小组长，所以 Rainy 也是有很多经验帮助姐妹的。嗯，请说。
好，听到这一个姐妹来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她被婆婆抱怨，还有被先生逼离婚，然后当她想要回家带小孩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她又被归咎不肯分担家计。我想别人听到了都会觉得哇，她的问题实在是好惨哦，无解。可是我想在基督徒的我们，当我们把我们的眼光转向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一切都有答案，而且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任何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一切一定会有解答。所以第一个是不要容让这个谎言情绪跟受害者的心态来主导我们的情感跟心思意念，所以我们需要有真理起来帮助我们面对。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啊，只要有一方愿意起来做对的事，就有改善的机会，事情也会往好的发展。所以只要这位姐妹她愿意起来做对的事情，就有机会改善。那至于要怎么样子改善关系，让她自己有一个得胜的能力呢？我想对基督徒的我们而言，首先就是与神建立关系，因为与神建立关系是一切的首要。我们要明白哦，神是我们一切需要的源头，包括他赐给我们智慧啦、能力，甚至他供应我们生活一切的所需，还有自我价值的认定都是来自于神哦。第二个是我们要清楚明白自我价值。刚才我有说，我们的自我价值不是来自于世界的这些外在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在这个问题的里面呢，这个姐妹的自我价值不是来自于先生跟婆婆的肯定认可，或是她有没有帮忙赚钱分担家计。所以当我们清楚明白我们的自我价值的时候，就会有能力面对婆婆啦、先生来的逼迫、抱怨，甚至是一些非事实的一个咎责跟控告。所以可以在这个被动的关系的里面化为主动，主动的出击，做神要他做的美事，也就是这些的善事。这些美事跟善事呢，就是包括姐妹可以尊荣婆婆，感谢她帮忙带小孩。如果在过去的生活相处经验关系当中造成婆婆的误解，建议姐妹可以真诚的道歉。接下来就是跟先生的婚姻关系里面，能够按神的心意活出敬重顺服仰慕丈夫的生命，然后持续的向先生表达爱意以及持守婚姻的立场。最后就是健康的界限，这个健康的界限是包括知道我的自我价值，我是谁，我能做什么，我该做什么，甚至是我该为什么负责。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先生婆婆要怎么样子看，怎么样说，怎么做，可是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负责。我们调整我们的眼光，定睛在神，持续做对的事情，将结果交托给神，这就是一个健康的界限。如果可以的话，其实蛮建议这个媳妇姐妹呢，寻找一个有圣经真理支持的妇女小组，在这边大家能够彼此互相的扶持。那我鼓励这一位姐妹的圣经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后书3:4，这边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相信有神在我们的里面，一定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前面的一些困难。
是，谢谢 Rainy。 给的这些建议，我觉得好像让我们在四面受敌被困住的情况里面看到一条生路，好像看到一条出路啊。那我就再复习一下刚才 Rainy 给的建议，她说姐妹你可以做的第一个去尊荣你的婆婆，谢谢她帮你带小孩。你说婆婆一直认为你想要害她，你就为这些事情再道歉。你说你道歉了都没有用， Rainy 建议你就再继续道歉，真诚的说妈妈对不起，是我那个时候讲的那些话让你很受伤，让你觉得我是要害你，对不起，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请你原谅我。我觉得我们这样一种谦卑真诚的态度是能够让人际关系有转圜的，所以继续在合适的时候我们就再道歉一次，尊荣婆婆，然后跟婆婆道歉。对先生呢，我们就表明对他的敬重和仰慕。 Rainy 强调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为自己负责，为自己负责的意思，这里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刚才讲得很好的，就是我要为我的情绪负责。我不能说我今天好沮丧，我今天好痛苦，都是先生跟婆婆害的，不是哦。其实不管先生婆婆做什么，我有一个最重要的责任，为我自己的情绪负责。刚才 Rainy 也提到，我们要与神连结，要确认我们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我们需要知道上帝怎么看我，上帝看我是很宝贵的，很尊贵的，所以我要这样的看我自己。当我认定我自己是宝贵的，尊贵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把插头插在主耶稣身上，我们就不至于那么容易被人的眼光或者被人的看法所影响，所以我们就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情绪，一个稳定的心情。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平稳的，也是愉快的，我们不是看自己是那个受害者。那你说先生逼迫离婚，其实你不签字哈，你不同意，基本上还是可以再拖一段时间，那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去修复跟婆婆跟先生的关系。当然能够自己带小孩是最好的目标，那但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前，我想我们先跟婆婆跟先生关系之间的那个紧张先让它缓和一下，真好。好，我们好，谢谢 Rainy 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和帮助我们一起回答这位姐妹的提问。那我们听众朋友休息一会儿，等下继续回来进行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要进入今天下一个见证的时间，那我要请 Grace 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一位组员叫 Lily。 Lily 最近写了一篇见证，我读了非常的感动，但是我要请 Lily 的组长就是我们的 Grace 姐妹来读给我们听。 Grace 你好。
冯姐好，
是
好。
Lily 是你的组员，那你就读给我们听他最近写的这一个见证。这个见证的题目是做愿意道歉的父母。
上上个月我们一家人去吃自助餐，我觉得那里的玫瑰花茶很好喝，就顺手多拿了几个茶包放在口袋里。儿子看见了，他也觉得那里的薄荷茶很好喝，他就学了我多拿了几包放在口袋里。这一切我都看在了眼里，但当下我什么都没有说。接下来的一个月我都想着这件事，特别是在家里看到儿子在泡他拿回来的薄荷茶的时候。上个月我们又去那家自助餐吃饭，我明白我不能再做那样的事了，所以这次我什么都没有拿，但 但儿子在我没看见的时候又偷偷拿了几个茶包放到自己的口袋里。回家之后呢，他很得意地跟我展示了他偷偷拿回来的战利品。我明白不能再拖了，就是这个时候了。我蹲下来看着儿子的眼睛说，宝贝，妈妈要跟你道歉。儿子说，哦，为什么？我跟儿子说，妈妈要跟你道歉，因为妈妈做了一个非常不好的示范。上次吃自助餐的时候，妈妈觉得那里的茶很好喝，又偷偷拿了几包回来。但是其实自助餐是有规定的，所有吃的喝的都只能在那里吃完喝完，是不允许拿任何东西出去的。妈妈明明知道，却还是拿了几包回来。我知道你看见了，你也学妈妈拿了几包回来。这是妈妈的不对，是妈妈没有好榜样，让你也跟着做错。妈妈错了，妈妈以后不会再拿任何那里的东西，你以后也不要拿好吗？我们都不要做小偷。儿子说好，而我也终于放下装在心里一个多月的石头。神让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并不表示我们都不会犯错，而是当我们做错什么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而我们能及时悔改转向神就好。莉莉的祷告是，感谢你让我在犯错的时候能及时认错悔改，求主帮助我在日后的日子里继续走在真理的路上，并且在孩子面前做好榜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是，我想请问 Grace， 你这位组员 Lily， 她的小孩几岁啊？大约
7岁。
是，你看哈，一个7岁的孩子，非常明显的，那这个妈妈因为跟孩子是朝夕相处，所以当孩子偷拿了餐厅的茶包的时候，妈妈看见了，妈妈知道。第一次妈妈没说什么，但是第二次圣灵提醒妈妈，就是现在了，你要赶快把这件事情面对处理。所以妈妈做的就是跟孩子道歉，也跟孩子说以后我们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我就想到圣经里面彼得后书1:3-4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上帝赐给我们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因为我们认识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所以因为我们认识了招我们来信靠他的这位耶稣基督，所以神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当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的时候，我们就能脱离世界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像偷拿几包茶包没什么关系呀、我们已经付了那么多钱了，多拿2-3包没关系。其实我觉得 Lily 这一个见证也给我很大的提醒，我也在想，我有没有在什么地方多拿过别人的茶包，我就想不过还好，那个是他让你可以多拿的地方，就是在旅馆里面，他们就是会放一些茶包，甚至3-1的咖啡，那我有没有曾经从旅馆里面拿这些回来？有，不过我后来想还好那是可以拿的，但是在有一些地方你知道吗，还是规定你就要在那里用完的，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可能不经意的就拿了。那其实这些小事我们自己都需要警醒，因为旁边的孩子就在看。我觉得 Lily 好棒她愿意 回应圣灵对他的提醒，然后及时的跟孩子道歉，承认自己的错，也鼓励孩子以后不要做这样的事，真好。所以我也要问 Grace 一下，我觉得莉莉很棒，她愿意立刻向孩子道歉。那你觉得父母向孩子道歉是一件很轻松容易的事，或者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呢？
我觉得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也道歉，特别是跟子女道歉或者跟配偶道歉。但我觉得跟子女道歉其实有很多的问题，还不认识神之前，我觉得跟子女道歉我会觉得拉不下我的面子。
对，常常是为了面子问题，而且通常都是我们告诉他该道歉，怎么现在我要跟他道歉啊？好像真的是父母内心的骄傲和面子啊。可是我要说，如果不道歉，会有什么可能的后果？
我觉得不道歉，第一个我觉得会，我的孩子也会效仿我的榜样，就是他也会觉得这个就是正确的事情啊，然后就理所当然，这件事情就变得理所当然，他没有分辨的能力。然后我觉得他可能也会变成一个不会认错的孩子。然后可能也会比较霸道。
比较霸道。
对，
他也不愿意认错。
对，那但我觉得如果我会道歉的话，反而可以跟我的孩子拉近距离，修复关系，可以修复关系。但是我觉得道歉这不是人的天性啦，这个特别跟孩子道歉不是人的天性，都是需要刻意的。还有我觉得如果我没有跟孩子道歉，也会影响孩子对神的理解。因为我如果跟孩子道歉，我会让孩子知道妈妈也是一个会犯错的人，妈妈也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所以我需要耶稣，我需要神的救赎，我需要耶稣。所以我觉得当我愿意跟孩子道歉的时候，会让我的孩子对信仰有正确的理解。
那你要不要举个例子，你曾经也跟你的孩子道歉过吗？
好，就是在莉莉写完这篇见证让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对我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就像刚刚冯姐讲的，在那个饭店里面有那种什么三合一可以带走的那个随身包哈，那个上周我在一个地方，然后也是一个饭店，饭店呢那个洗手啊洗头啊那个沐浴乳啊它是不能带走的，它就是一大罐放在那里的，就是你在那边使用的。哇，可是你知道那个香味好清香哦，那个是一看就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品牌。哇，然后我下去看，就是这个柜台看，哇，那个一瓶那个价值不菲啊，就是那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就是要退房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我的包包里面有一个小空瓶。我就想说，哎，那我是不是可以挤一点点回家这样子？因为它是一整罐嘛，我就其实我在挤的时候，我心里面已经觉得不太对，这样。那我知道这是错的，可是我还是就装了一些些装回家这样。那装回家在整理行李的时候，我的小孩就看到，他说：“妈，你把那个带回来哦。”然后我就说：“我还装作一副没事，我就说哦，对啊，拿一点点而已，这样。哎呀，所以莉莉这篇见证真的是大大的提醒我。那天我看完莉莉的见证，我就跟我的儿子说，妈妈做错事情了，妈妈用了这个瓶子装了饭店里的那个洗发精回来，我贪小便宜，这是我的问题，我不能再这样做了，我需要悔改。我就跟我儿子讲这样，然后他就看着我，也就我相信他是知道的了。对，他是知道的，就这样。
是，哎呀，所以这种就是一种贪心哈，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里面似乎说这种小事没关系的，一些公用的东西我们多拿一点，好像就是有一点那种贪心。但是我们回到上帝面前，圣经这里说我们要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你在想，今天如果是主耶稣，他会要贪这样的小便宜吗？今天如果我是主耶稣，他会在这种正确或者公义正直的事上，他会灌水吗？就是他会模糊不清吗？所以如果我想到主耶稣住在我的里面，他在我的生命中做主，那我在这样的时候怎么做才是对的？听众朋友，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提醒自己，包含我在内，我们都要在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就立即悔改回转，再一次的来离弃这些从情欲来的败坏。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也要请 Grace 帮我们回答一题听众朋友的问题。好，那现在我们来看有一个听众朋友的提问，他说，我先生原是基督徒，但他一心求去，认为我坚持不离婚不是真理，因为我不离婚反而让他更痛苦，也因此他更远离神。他说要走法律怎么办？我想这个法律的意思就是他先生可能要提告告离婚，这个姐妹说我怎么办？哎，我这样看哈，我就觉得这位姐妹也是很辛苦，她不愿意离婚，可是先生现在反而控诉她说你不离婚这个不合乎真理，而且因为你不离婚我就要更远离神给你看哈，有点这样子威胁。那因为 Grace 也是我们妇女事工非常优秀非常资深的小组长，所以我就想请 Grace 来帮我们回答这一题。
好，我看到这个姐妹她说她坚持不离婚，所以我看到这姐妹愿意站在一个不离婚的位置，愿意坚持下去持守婚姻，我觉得她真的是很了不起。在婚姻的困难里面，我们第一步是最重要的，所以姐妹愿意明白持守婚姻是神的心意，神是祝福婚姻的神。我想婚姻当中不是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知道婚姻不是让我们想要得到我们想要的幸福，婚姻其实有一个更高的目的，是让我们来学习舍己跟顺服。所以我觉得这姐妹好了不起哦，她在第一步他就做对了，他没有想要离婚，他坚持不离婚，他愿意留在他的婚姻里面学习生命的功课，所以这节目非常的宝贵。而且我们也要非常的清楚嘛，其实先生会非常痛苦，让他痛苦的其实不是真理，而是他的罪。让他远离神的也不是真理，而是罪。但是我相信就算他远离神，神也不会离开他，神会费尽千辛万苦的把这个男人找回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持守婚姻，然后我们跟神同工。我想神最宝贵的心意就是要挽回我们每一个人，特别要挽回离开神的羊，这样。因为我们跟神所立的约是永远不改变的，是永恒的约，所以神不会因为我们先生这样就不爱他了，他反而要透过在婚姻里面我们妻子愿意持守来彰显神无条件的爱。所以这个姐妹愿意站在这个困难里面遵行真理，是会受苦，但是也会有从神来的平安。所以我想就是继续站在妻子的位分上面等候他，等候这个人愿意悔改，因为只有爱可以让人有真实的悔改。
是，这个姐妹还问了一个问题说，那我先生现在说要走法律我怎么办？
是，我觉得先生现在一心想离婚，所以他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特别知道姐妹 可能害怕的是什么，担心的是什么，他会用这些来让姐妹松手走上离婚的路。但是姐妹们，我们真的不用胆怯，因为当我们坚定的站在这个位分上不离婚，我们继续用爱爱他的时候，他会发现诶，他讲的这些都对我们没有用诶，我们仍然爱他诶，他会非常的惊讶，特别他是基督徒，他会从姐妹的身上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叫做永恒的爱，他会从姐妹身上看到耶稣的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部分。
是，所以他如果用那我就要提告这件事情来威胁你，逼你签字离婚，我想我们也是尊重他，不是说尊重先生就签字，而是说我们尊重他要走法律的途径。就是有一句话说，兵来将挡，然后呢
水来土掩
哈，就是不管他出什么招，我们就在基督里来面对，我们不用害怕，而且到时候上帝会给我们智慧，上帝会引导我们知道怎么做。我想很重要的，我们如果一定要到时候写答辩书，写这些状纸哈，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照实说，就是我仍然爱我的先生，我不离婚，请法官再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重建这个关系，我也愿意改变，我也愿意修正我自己，我仍然爱我的丈夫，我不希望离婚。我想我们就是这样的温柔坚定并且谦卑的表达。但是我们在法院里面，我们在写答辩书的时候，我们不去控诉对方，例如他对我很不好，他有外遇，他没有履行承诺，点点点，好，那这些我们就不去提。所以我们在法院里面，我们也不是去指控对方如何，因为如果你指控他，法官就会觉得哇，你们两个真的很难相处下去，我还是判离婚好了。我们就说我是不愿意离婚的，我很爱我的先生，我的先生有很多的优点，我当初看上他是因为他是一个这么好的人，那我现在仍然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男人，但是我如果有不好的地方，我愿意改，请法官再给我们婚姻一个机会。我想我们就是这样按照事实说，但是我们不要在法院里面指控攻击对方，我想这是很重要的。至于你先生指控你说因为你不离婚让他更痛苦，让他离神更远，那这是一种我们说谎言，这个是不合真理的。就像刚才 Grace 说，他很痛苦，他远离神是因为他的罪，而不是因为你不离婚。所以这个我们就要分辨清楚，然后我们也要知道他除了对你有这样的指控，可能有更多嘞。他会说你这方面没有满足他的需要，你那方面没有达到他的期待。那我想我们都愿意谦卑的来看，然后来看看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样的修正。那如果曾经我们有说什么话做什么事让先生觉得受伤，让先生觉得没有被尊重的，我们也按照事实，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谦卑的道歉。那无论如何，我们就是做我们该做的事，然后我们等候神在我们的婚姻里面为我们征战，来挽回丈夫的心。好，谢谢这位姐妹哈，有很多想要挽回婚姻的姐妹，或者有的时候有弟兄会写信进来，我们都非常非常的不舍。我们看到在今天这样的社会里面，婚姻的问题层出不穷，但是我们有圣经为我们的指引，我们有爱我们的主为我们的依靠，当我们依靠他的时候，你就要经验他在旷野为你开道路，在沙漠 为你开江河。好，那我们今天谢谢 Grace 跟我们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